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上帝照了他的应许，在约书亚在世的日子一直与他同在。进入了迦南地的头几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之下打了许多胜仗，在全部战争中上帝赐他们得胜。现在到了将土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从犹大支派来了一批代表到吉甲，要跟约书亚谈话。
哎呀，原来我的老朋友加勒，进来进来，请坐请坐。
约书亚，刚才你说老朋友，我还不觉得自己老啊。老人嘛，应该是什么事儿都不做，只好坐着和孙子们讲讲故事。
加勒，我完全同意。首先我得谢谢你每次都出来跟我们一起打仗。
约书亚，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我侦探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正好40岁。我按着实情向他报告，可是同我一起去的众弟兄使百姓害怕极了，但是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当天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今天我已经85岁，我还是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强壮，我仍旧精力充足，可以出去作战，像以前一样。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是的，加勒，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同时记录在文书中，将希伯伦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产业。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加勒把亚纳族的三个巨人赶出了希伯伦。从那里，加勒又向基列西佛进攻，发现那城非常坚固，因此他就做了一个宣告：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谁能攻打基列雅弗，将城攻下，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她为妻。
加勒弟弟的儿子厄陀涅是个杰出的年轻勇士，他一向爱慕亚萨，因为他不但聪明而且漂亮。
亚萨，亚萨。
哦，厄陀涅，今天早上这么早就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只是好奇，只是想要问问你，是不是听到你爸爸做了一个有关你的宣告？
是的，我听到了。实在说，我心里好烦了。要是我不认识也爱不上的一个人打下了那座城，那怎么办呢？我连想都不敢想了。
那城不会被你不认识的人攻下的，因为我今天就要去攻打基列西佛。
啊，厄陀涅，我希望你打胜仗。不过，厄陀涅，要是你受了伤怎么办？我希望你不会受伤。
我不会被人打死。亚萨，只要你在我为上帝打仗的时候为我代祷，我会再见到你的，亚萨。
天上的上帝啊，请赏赐他成功，我恳求你把他安全地带回来，他实在是任何女人理想中的一个人。
厄陀涅跟他的军队打了胜仗，占领了基列西弗，凯旋归来的时候真是万众欢腾，而且不久他跟亚萨的结婚日期也定好了。
你看，亚萨，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你骑驴到我家的时候，你的父亲就已经在那里了。那时候是不是正好向他要求一块田？
是啊，厄陀涅，父亲总是很慷慨的，何况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我知道我要什么他都会给的。
结婚的礼服好漂亮啊！看见他的父亲啊，就从驴背上下来了，对他说话嘞。
亚萨，我的孩子，我刚才告诉厄陀涅，我把南方的一块田送给了你们两个。
谢谢您，爸。可是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哦，是什么？
您给我们的田是干地，我还要水泉。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给你们两个水泉，上泉和下泉。
谢谢您，爸。
然后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躲避报仇的人，他可以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城，在城门口审判的地方，将他的事情说给长老听。那时他们要让他进城里，让他有地方住，一直到正式审判的时候。如果确实是误杀，他可以住在城里，一直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如果杀人是预谋，就要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
如此有六座城选作逃城，三座在约旦河的东侧，三座在西侧。然后约书亚召集了流便人、加德人跟马拿西东部的兵丁，对他们说：
我的弟兄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也都听说了。这些日子里，你们也没有离开你们的以色列同胞，和他们一同作战。现在全地都平静了，你们可以回到约旦河东边去，你们得到产业的地方。你们要带着许多牛群、金、银、铜、铁和衣服，丰丰富富地回去，要跟你们的同胞分享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阿们，感谢上帝，上帝祝福约书亚，上帝祝福以色列。
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切实遵守摩西颁给你们的法律，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遵行他的旨意，服从他的诫命，忠于他，全心全意侍奉他。
对，侍奉耶和华。
多年以后，约书亚召集了所有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跟官长们到事件来，对他们说：
现在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如何为你们征战，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所以要切实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现在我死亡的日子已经近了，你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上帝已经把他应许给你们的一切福分赐给了你们，他的应许样样实现，没有一样落空。
接着，约书亚重新叙说上帝如何为他们征战，赐给他们胜利。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一家人，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日约书亚在事件与众百姓立约，他们要永远侍奉上帝，于是他就打发百姓回去了。
在圣经中，约瑟始终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当我长大成人时，就更加喜欢他的故事。他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儿时早已过去，时光流逝，由于四肢瘫痪，我的大部分光阴都在轮椅上度过。此时，对于约瑟的故事，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了，他身陷牢笼的故事和我所谓被禁锢在这个轮椅里的现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或许起初由于我的轮椅才使约瑟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可是现在不一样，我爱他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理由。创世纪41:50讲述了一个事实，我们选择了从约瑟与家人团圆，是在他被囚在埃及人大牢度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或者与兄弟不和的那些令人忧愁的岁月之后的故事。创世纪41讲述了当约瑟年老体迈，回首往事，看到他的生命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光已过去，艰苦的岁月已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有了机会休息一下， 看看西夏的儿女们，细想上帝带领他一路走过的所有经历。因此，正如创世纪41:50所说的，约瑟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马拿西，意思是神让我忘记的所有的烦恼。二儿子取名伊佛里姆，意思是是神让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对了，你知道，如果我能拿定主意的话，我会将轮椅的一个轮子取名马拿西，另一个轮子取名伊佛里姆，因为我不再将我的轮椅看作是牢笼。事故发生之后，那些令人自杀的绝望、黑暗的岁月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最近我也有机会休息了一下，细想上帝带领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你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回忆，不能想起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哦，我不是说轮椅上的生活很容易，我只是想说，上帝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这些烦恼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还有，从好的方面看，上帝赋予了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的特权。是的，我的忍耐、百折不挠，这全部来自上帝之手。这些品质是我生命中结出来的奇妙硕果，而且我也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我可以坐在这个轮椅里，看见上帝是如何使用我，沿着这条路来鼓励所有残疾人的。是的，我喜欢约瑟的故事，特别是末尾部分，关于马拿西和伊佛里姆的故事。再次向神祷告，求他帮助你，在你自己的苦难之地也能硕果累累。
今天来了一位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方大卫。大卫你好。
你好。
大卫，您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好？
过奖。我学这个中文大概20年，最早是在美国12年就学习基本的文法，后来跑到台湾去。在台湾那个环境当然中文比较好学，大陆也去过了好几次，就是这样来学了。
想到一件感恩的事情，就是90年代吧，我们差不多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你们的邀请，到你们的教会去参加福音营，印象里面至少去过5次吧。
嗯，
我就想到有一年，我记得那一年在福音营里面，你们安排了好多位讲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位是在那里念书，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年纪比我轻很多。那一天真的非常安静啊，大家听的整个心都被所讲的话吸引住，可是他讲的声音是很小的，这位弟兄他个子也不高，讲话声音除了风声鸟声之外大概就是他的声音。哦，平常听演讲常常有的时候有人不专心啊，咳嗽啊，走一走啊，在椅子上面动来动去，会有对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过那一天真的让我感到神使用这一位弟兄。
对，我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么多类似这个弟兄讲言到我们那边分享。
嗯，
也是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活生生的一些经验。
大卫，在过去10年来，大概你碰到好几千位的中国朋友，跟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哦，那个太难回答。
太多了是？
太多了。我跟中国人在一起都心里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爱这个中国文化，我很爱吃这个中国菜。反正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很快乐。第一点是能够跟他们分享那个美好的友谊，这是非常宝贵。你看，我是老美，他们是老中， 能够有这种分享是很了不起，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这是神的祝福。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的分享是更深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宝贵。第二点是最大的祝福是能看到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能够来信仰神，这是很奇妙，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情，就是看他们一接触就慢慢的受到神的爱的吸引，看到他们生命的一个改变，本来不认识神，本来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污染，看他们慢慢的就改变，变成一个很善良，变成一个很爱神很爱人的一种人，这是一个很奇妙。最好的消息是这个人们都能够受到神的祝福，所以每一次看到一个新的人来，我看他能够从无信到信走这个过程，我就是觉得很奇妙。
信是信什么？
这个也很简单，本来信就没有神，现在就是说信有神的存在，或者说有一个力量，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神，我们就说这个力量就是神。而且信这个神所给我们这个圣经这个话语，这个话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生命我们最需要的一些指导，就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这也是信。而且信神所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为了让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神，他做我们的桥梁，缩短我们与神的这个距离，也让我们能认识自己。本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我知道中国人对这个罪这个词这个字很敏感，你说我是罪人那就很难接受，那你就说我是一个犯人，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犯火，没有杀，没偷。不过事实上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点，我们不完美的地方，那认识到神你才知道，你才认识自己，那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事，让你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能够活出你最好的自我，那你靠自己很难。所以信神也是认识到自己，也信神给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爱他，圣经说要爱神爱人，而且要荣耀神，你有生活的目的，你有生活的意义，这个都是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核心。
在你碰到的中国朋友当中哈，他们在从完全没有这个信仰到后来他信，在你观察里面神给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反正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个人都遇到一些困难了。面对困难，他们有两种反应，第一个是心里很忧虑，那认识神的人信神的人，他们就求告神来帮助他，神就是会帮助他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依靠，有这个依靠你心里有平安，你没有依靠你就没有平安比如说有某某人就出车祸，车子坏了全毁了不能再开，还有对方保险说不定没有，反正对方的那个公司或者对方的那个人他要告你，那你就麻烦，很多事情你也不好把握，心里感到很忧虑，在那个时候就靠神来帮助你，也求神来帮助你。经常有人说哎，我妈妈或者我的太太要去签证，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求你为我们祷告。我告诉你，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非基督徒，他们也问我，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他们不信仰，不信这个神，不过他们很相信我们祷告。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谢神，他们。 看到神听他们祷告，他们也很高兴，也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可能最大的祝福，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提过，就是基督徒的爱。他们在美国这个新的环境，新的语言，肯定会觉得很无助无力。无论是中国基督徒或是美国基督徒过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做他们的好朋友，或他们很感动。那我们就告诉他们，你看的这个爱不是出于自己，这是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别人。他们就从这个爱受到感动，我想这是最大的力量。更重要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你在哪儿能看到无条件的爱？没有，只有在教会里有这些无条件的爱。这点是很不一样。
是，
你为什么帮助我？是不是利害关系？你想要我做什么？没有，完全没条件。你给我这个帮助，我也不愿意跟你学，我不愿意去教会，没有关系。这个爱是无条件。我他们觉得很奇怪，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非常感谢。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
好不好，最后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好不好？
各位朋友，我在美国，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这样做，你心里会更痛苦。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一些祝福。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你看这个人，你身边另外那个人，他根本没腿，你比他还好，那你也感谢。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要感谢。反正家里很多矛盾，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不过你还是有家里，你还有太太，有孩子在你身边，要感谢。所以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好，不要有悲观的态度，而且你要学习感谢，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
大卫，非常谢谢您。
那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非常爱中国人，所以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同时呢，也把神的福音、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不但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也交了非常多的中国朋友。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Tribulating, the words that lift the Savior up. and lead the blind to sigh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Drifting through this world in vague and thoughtless indirection, leaves a mind too weak and empty for the battle of the heart. Lord Jesus, fill my mind with all the treasures you have given, the armor you have fitted to deflect the flaming dar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地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 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 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姆士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携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姆士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姆士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两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请到一位贵宾，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湾的体会育幼院创办这个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了，是一位非常有爱心有智慧的妇女。今天我们特别请她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一些家庭方面的主题。罗妈妈您好。
何中您好，
非常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现在我们打开报纸常常看到社会上家庭的问题很多哈。那么当初您在创办体会育幼院的时候，相信您也带过许多不少从有问题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可不可以请您大致上谈一谈您过去所碰到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家庭都有哪一些问题？
到育幼院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方面，有的是父母亲吸毒在监狱，那孩子送到育幼院，那有的是单一方面自杀死掉， 那一个没有办法生活，那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来。那有的呢是完全是父母都双亡，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都是类似这样的。有的是家庭贫困，没有办法抚养孩子，那孩子送到幼儿园这样子。
罗妈妈，您会不会觉得今天的这个家庭问题要比三四十年前要多得多？
啊，我创办这个幼儿园有四十多年，我跟这些孩子相处四十多年，我发觉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是单单没有吃的问题，现在是完全是家庭父母的问题，像是吸毒的。那你吸毒的话，这种的话就是现在这种社会问题很多。像现在目前在我幼儿园就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是因为吸毒坐牢，而且非常的严重。
换一句话说，就今天的父母亲似乎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孩子的父母，是不是？
他们好像只有说生了孩子，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我生了这个孩子，我是不是就有责任要养这个孩子？他不觉得这个是一种责任。孩子是很可怜，因为孩子不能选择父母。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想请您挑最重要的一些解决的途径来谈一谈，怎么样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意识到我们这个家庭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个避免家庭问题或者是避免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的途径是什么？
我觉得就刚刚就讲到说孩子送到幼儿园，其实我不赞成说孩子要送到幼儿园，我觉得孩子还是在家庭里面，在原生家庭是最好的。父母假如说能够有了孩子以后，彼此把这个孩子要怎么样研究，把孩子教育到最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罗妈，刚才您谈到的是当家庭已经有问题之后，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再推早一步，就是说在一切问题之前，就是当夫妻男女结婚成为夫妻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他们怎么样打从根本上面去避免这些家庭问题的发生？
啊，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我们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夫妻也是到神的面前，以一个神为这个家庭之主的一个家庭应该是最合适我们夫妻或者是孩子我们生活的最好的环境。
罗妈妈，在圣经里面神对于家庭各个方面大大小小细节神都有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跟指南吗？
是啊，神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按照神的方法，我们这个家庭孩子大人我们都应该是都是很合乎神的意思的做法的话，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提供这么宝贵的意见，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罗妈妈给我们的智慧是不是我们愿意接受呢？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在结婚之前或者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赶紧的来到神的前面，借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好好的了解一下婚姻以及家庭神的教导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去研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就已经做好了一个做父母亲的准备。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 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